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首日枢密会议表示，枢机，我需要依靠你们。圣年结束之际，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表示，3300多万朝圣者涌入罗马，希望在全世界萌芽，平安与祥和的未来前景有所扩大。罗马省督詹尼尼谈禧年，罗马是和平与希望的榜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感到和体验到需要依靠你们，正是你们召叫了我这位仆人承担这项使命。因此我想说，我认为我们一起工作分辨寻求圣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是非常重要的。教宗梁14世1月7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的特别枢密会议首日会议结束时，再次向在场的170位枢机表示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协助。与会枢机已达到绝对多数，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从四个反思主题中选出了世界主教会议与同道协行和从福音的喜乐解读教会的福传与使命工作这两个主题。未选中的主题是礼仪，以及关于罗马圣座及其服务地方教会职能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教宗未参与小组讨论，而是在最后聆听总结发言。教宗首先感谢枢机们首日完成的工作以及所选定的主题。他强调，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一起讨论，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不只关注自身，而是具有传教使命、关怀他人的教会。教宗表示，教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枢机、主教或神职人员，而是宣讲福音。因此，教宗对选定的两个主题表示感谢。世界主教会议与同道协行，作为在当今世界中寻求如何成为一个传教的教会的表达方式，以及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宣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教宗还保证，其他主题并不会被搁置，仍有一些非常具体特定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讨。他还期盼每一位枢机在这个对话和分辨的过程中都能感到真正自由地与他本人或其他人沟通。教宗引用一位小组秘书的话，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教宗期盼这次枢密会议的集体领导经验向教会和世界提供一个具体的见证，即一种意志和渴望，认识出我们齐聚一堂 和你们当中有些人远道而来的价值，其目的是相聚于此，一起寻求圣神今天与明天对教会的旨意。教宗在结束发言时表示，确实有一段路要走，人不能躲在一切都已完成结束，只要照我们一贯的方式去做就好，这样的心态后面。他重申，枢密会议是为并肩同行服务。教宗引用主显节弥撒中的讲道，指出黑洛德因恐惧而变得盲目，然而福音能带来自由，使人谨慎和勇敢，既小心又富有创造力，它启示我们踏上不同于既定道路的新途。因此教宗表示，枢密会议是我们能真正活出教会心意经验中的众多方式之一，圣神充满活力临在我们中间，同舟共济是多么美好。在以希望为主题的禧年期间，3347万5369名来自185个国家的朝圣者来到罗马参加圣年活动，其中62%从欧洲而来，而且以意大利居首位。在禧年闭幕前一天，即元月五日，负责圣年事务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费西凯拉总主教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讲述了本届禧年的概况。意大利部长会议副秘书长曼托瓦诺、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拉齐奥大区主席罗卡以及罗马省都詹尼尼先后在会上发言。费西凯拉总主教首先强调，禧年的重点不在于朝圣者人数或者所谓的大型盛会，而在于进入人的生命，并在宽恕中更新生命。禧年的灵性幅度让人看见旅途中的子民热切渴望祈祷和皈依，朝圣者的灵性生命再次欣欣向荣，罗马的主要朝圣地人山人海，本告解的人数增加，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大赦。在刚落幕的禧年，全世界都获得希望。费西凯拉总主教指出，禧年固然闭幕，但许多希望的记号长存，众所盼望的平安与祥和的未来前景有所扩大。简而言之，这次圣年达到了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所表达的目标，为所有人是个重振希望的机会。在容易陷入个人主义的时代，总主教向慷慨奉献的众多志愿者表达感激之情。在整个圣年期间，共有500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另外还有2000名马耳他骑士团的志愿者在宗座四大圣殿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意大利部长会议副秘书长曼托瓦诺在记者会上解释了什么是禧年的方法。他指出，国家行政机构必须协调而非指挥其他行政机构，协调会议旨在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每个相关主体避免将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在这，行政机器是为灵性生命服务，各机构不应该回答关键的提问，却要让人有条件的亲自体会，如同朝圣者所做的那样。意大利政府的禧年事务特别专员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见证了该城市耐心接待众多前来罗马寻求大赦的朝圣者，朝圣者丝毫没有削弱罗马接待观光客 以及为罗马市民提供服务的能力。相反的，禧年犹如一股推动力，朝圣者的喜乐、信仰和希望触动了罗马市民的心，市民则对朝圣者秉持好客的态度，即使朝圣者的人数十分惊人也不例外。拉齐奥大区主席罗卡阐明，禧年方法让协调团队得以从容工作，而非彼此竞争。这份从容也感染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救护车专线执行了58万次行动，相较于前一年多了4万次。在急诊室就医的人数达到160万人次，相较于2024年增加了10万人次。罗马省督詹尼尼最后讲述了维安人员在首都的行动准则，我们需要兼顾安全与宁静，所以我们努力在确保安全时不制造出武装的压迫感，而是采取预防措施。令我感动的是，禧年的青年庆典以及在大竞技场的告解庭，这是所有人永志不忘的独特经验。一个极其正面的结果，意大利罗马省督詹尼尼在希望的禧年结束之际如此评论道，这份满意出于不同原因。他说，首先，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不顺利的或者扰乱禧年活动的事件，这一切是大量预防工作和严谨执勤的成果。之后，我们收到人们的回馈，他们表示，在安全方面并没有感受到令人压抑的氛围，一切是在祥和中进行。禧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事，需要以平静的心态来度过，并且要完全专注于灵性方面。从这点来看，在安全方面，相关各方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罗马省督表示，这里有着浓厚的关怀精神和团队精神。他感谢意大利军警和医疗机构做出的贡献，也感谢罗马公民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他们在禧年筹备阶段对施工表现出的耐心。尽管诸多工程后来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丽，但也无疑造成了诸多不便。詹尼尼接着表示，在罗马公民身上，我看到他们也渴望成为这个盛年的参与者，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时刻。我想到方济各教宗的葬礼，他的棺柩经过罗马市中心的帝国广场大道，直到圣母大殿时，路上挤满了想要向他致意的人。我也想到在属于青年的禧年庆典中，以及罗马公民对青年的接待。詹尼尼也向罗马和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志愿者表示感谢，他们在这禧年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整个禧年期间，一切工作是如何管理进行的呢？詹尼尼对此表示，所有工作都是在和谐中进行的。我们在罗马省督府筹办了多次圆桌会议，有47个机构参与会议，每个机构都为各自负责的部分贡献己力。詹尼尼也讲述了禧年对他的意义。他说，不论是从专业还是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一次让我获益良多的特别经历，能够为如此重要的盛事贡献力量，来捍卫我的信仰，我感到格外的自豪。随着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关闭，罗马省督府已将禧年的经验转化为基础来展望未来。罗马省督詹尼尼指出，禧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希望、尽责、接待和团结的讯息。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继续朝这方面努力，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希望的声音，见证天主爱的力量，即使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能将恶转化为善。这些都有赖于教会、教会运动团体以及天主教协会给予的支持。6月7日下午，教会运动协会和新兴团体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了喜年庆典，并与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在圣神降临节守夜祈祷开始之前，四个信仰生活见证的故事先为这个庆典做了热身运动。在圣伯多禄大殿前的石阶上，默祷、歌曲和教宗与教会运动的相遇，从圣地到刚果和战火中的乌克兰，以及那些遭受暴力和克胜毒瘾的经历的视频纪录片轮流在麦克风前播放。从下午4点开始，广场上数以万计的信众在2个小时的歌唱后聆听了这些见证。在带领活动的运动团体中，有玛利亚青年会、堂区小组、圣爱智德团体、公教进行会、祈祷福传会、神恩复兴运动、新视野协会、绿新青国际乐队、新慕道团体、圣神内更新团体以及共荣与释放团体。胡萨姆·阿布西尼是一位阿拉伯人肿瘤科医生，在纳扎里出生，目前与意大利籍的妻子加纳和2个孩子住在以色列的海法。他的信德是在共荣与释放团体中增长的。胡萨姆在意大利都灵读书，在那里认识了这个运动，从中学到享受生命和度信仰生活。在回答记者在教会内有希望吗这个问题时，他讲述了自己近2年的生活。这个经历以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战争为标志。他和家人参加了团体活动并一起度假，尽管心有疑虑和危险的存在，火箭炮坠落的地点距离那里只有300米，他们还是选择与团体一起留下来祈祷。胡萨姆强调，
我们懂得团结起来就是众人从同一个角度看问题，于是就有了我们是一体的座右铭。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是一个，他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希望。
胡萨姆感谢教会的引领，尤其感谢皮扎拉巴宗主教，他鼓励我们不要躲藏起来，即使在战争中也要见证基督的创新。尽管局势脆弱，他决定留在圣地。他说，
我们在这里并非因为历史上的权力，而是为了一项使命，让人看到基督的临在并能与他相遇。但单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教会、友谊和团体。
他继续讲述说，他在陪伴一位末期病人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作为肿瘤科医生的工作也有一个使命。虽然这个病人很痛苦，但他在与医生的交流中找到了安慰。胡萨姆最后表示，
这个病人对我说，谢谢， 因为我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疾病。
基督的事件是第二个见证，即新视野协会的尼格老·伯里尼的见证。他在暴力、虐待和抛弃的环境中长大，今天却成了一个喜乐的小人物，依照新视野运动的神恩生活。尼格老年幼被父母抛弃，他与祖母一起生活，但孤独的生活让他以酒精、大麻和药丸来逃避现实。年仅14岁，他就吸食了第一口海洛因，成为街头混混，迷失在街头、娱乐场所和社交中心，拼命寻找爱情，对天主感到愤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巧遇的天主。他与新视野团体相遇，来到蒙特瓦尔基城。尼格老受到了欢迎，他告诉我们：
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无条件的爱，这种爱不判断我，只是接纳我。
就这样，透过灵性疗法，尼格老开始了一段认识自己的行程。他和许多其他有不同隐蔽的年轻人一起，依照福音的精神，心灵得以治愈。经过了多次的复发和康复过程，尼格老重新发现了信仰，重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找到了爱。他祈求天主让他能组成一个家庭。之后在他生日那天，他认识了琴契雅，这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如今尼格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
我的生命看似再也没有希望，但天主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寒。现在我活着是为了奉献我所接受的那真实的爱。
身为企业家，尼格老现在也尽量提供工作的机会，尤其为那些找工作有困难的人提供工作，例如移民、服过刑的人和前吸毒者，就像他过去那样的人。刚果民主共和国饱受30多年的冲突蹂躏，在这悲惨的情况下，一个希望的标记正是圣爱智德团体的青年做出的承诺。阿林·米纳尼用法语叙述道，他们在格马建立了与长者的联盟，这些长者与穷人都是战争的首批受害者。他说，
许多长者独自生活，凭运气寻找藏身之处，他们害怕外出，冒着饿死的危险，没有人会惦念他们。
但正是在这个令人恐惧的时刻，活出福音才能得救。于是圣爱智德团体的青年在这个人人视他人为敌的城市里，选择探访长者，保护最贫穷的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和流浪街头的儿童。阿林解释说，这样可避免我们因为恐惧而发疯，因为这能让我们摆脱对自身生存的持续焦虑。这个联盟重新燃起和平的希望。阿林提到弗罗里贝尔的见证，他是圣爱智德团体的一位青年成员，2007年以福音的名义拒绝海关的贿赂，不让会危害民众的劣质食品进入国门，因此被杀害。他于6月15日获册封为真福。他的榜样是刚果、非洲和全世界所有青年的希望明灯。阿林在结语中祈求和平的恩赐，并祈求圣神继续激发爱的力量。这爱比任何分裂和冲突都更强而有力。最后，新慕道团的一对西班牙夫妇做了见证，他们是博多路·桑切斯·塞斯和玛利亚·贝格尼亚·巴列斯特尔·萨帕塔，结婚已有30年， 育有12个孩子，其中2个现在是修生。这对夫妇还有4个孙儿，他们讲述了全家人在乌克兰基辅传教的经验。博多洛和贝格尼亚从小加入了新慕道团体，在信仰的环境中成长。2006年在瓦伦西亚由本笃16世主持的家庭大会中，他们对在世界各地宣扬天主之爱的召教表达了是的意愿。2010年他们被派往顿巴斯的顿涅茨克，2年后他们又被调往乌克兰的首都，尽管那里目前仍处在冲突中，他们还是留下了。博多禄以前是泥瓦匠，贝格尼亚是西班牙语语言学家，他们描述了年轻时的叛逆以及后来的婚姻危机和受考验的时刻。他们说，我们甚至想过分居，但上主透过圣事和团体一直给予我们支持。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家庭人数众多，这并不是人的计划的结果，而是忠心服从教会的结果。他们表示，我们并不想要很多孩子，但天主赐给我们这份财富，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传教士，他们愿意宣扬天主的爱。天主如此疯狂地爱我们，他能重建任何一个婚姻，就如他所眷顾我们的那样。博多洛和贝格尼亚的子女也与他们一起在乌克兰生活，一起履行传教使命，即使处在战争的危险中。这对夫妇最后表示，他们在那里帮助那些需要天主圣言、爱与希望的人。在困苦中，我们体验到他的平安，每天都看到天主是忠信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在禧年教会运动协会和新兴团体的庆典中几位信友的见证。共荣与释放团体的胡萨姆讲述了留在圣地让人看到基督的临在。新视野协会的尼格老过去吸毒，现在却成了企业家，为困难中的人提供工作机会。圣爱智德团体的阿林介绍了在饱受冲突蹂躏的刚果格玛建立与长者的联盟。最后是新慕道团的一对西班牙夫妇谈了全家人在乌克兰基辅传教的经验。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